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今天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啊。我来看第一章哈。有很多人呢，有很多弟兄姊妹问过我，为什么不从头开始讲？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呢先去看《传道书》后面一些经文啊，方便理解我们这个去读《传道书》哈。我们来看一章一节哈，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啊，其实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啊，在原文当中，就是说你看原文的语法，它可以这么翻译，大家听好啊。这些话语那一位传道者，大卫的那一位后裔，那一位在耶路撒冷的君王，我这是按原文的顺序念的哈，大家听好哈，就是这些话语啊，来自于什么呢？那一位传道者，那一位传道者是谁呢？是大卫的那一位后裔啊。然后那一位呢，在耶路撒冷作王，是耶路撒冷的君王。这是圣经原文所表达的含义哈。当我这么去读的时候，大家就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在讲什么，《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在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传道者，他是从上帝那里，从高天之上，从日光之上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传道者。而且呢，他是大卫的那一位子孙啊，而且呢，这位王呢，他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传道书啊，本质上不是所罗门的话，所罗门只是一个器皿，传道书是谁的话？是上帝的话，是耶稣的话，是神的儿子他所讲的道。只不过呢，在几千年前呢，借着他的仆人所罗门呢，把这些话传达下来。我们往上看哈，这里呢原文开头说这些话语啊，这是复数哈，就是说很多的话语啊，这些话语哈，大家来看，这些话语呢，就是传道书，就是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啊。然后呢，在这里说传道者啊，原文是个单数啊，说那一位传道者。这个传道者在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啊？它包含以下几个意思。第一个，它表示这个话语和句子的这个收集者啊，把很多的话语收集起来。然后呢写成一本书。另外呢，这个传道者这个词它也表示在会中的演讲者。大家明白了，在主日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要站起来讲道啊，要站起来讲话。这个呢就跟啊聚会有关系。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哈，那一位传道者，那一位上帝的儿子，他亲自来到人间，他在整个犹太，在耶路撒冷，在会堂或者在圣殿当中，他来传讲上帝的真道。而且呢，他是大卫的那一位后裔啊，很有意思啊。这个词在第一节当中的原文呢是个单数，也就是说，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圣经在马太福音开头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蒙恩的人，他在被鬼附的时候，他在急难当中的时候，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就得到了什么医治和怜悯。在马太福音21章9节啊，众人呼喊着说：“何他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22章42节，耶稣亲自问过，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是大卫的子孙。”在加太书3章16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而且呢，传道书一章第一节呢，在这里强调这位传道者啊，他是大卫的子孙啊，这里又提到一个名字，就是大卫哈。大卫呢，在希伯来文是受被爱的啊，钟爱的，特别受到怜悯的啊，这什么意思呢？所罗门还有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耶和华爱他。也要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上帝所爱的。所以说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哈，神从天上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彼得后书啊，彼得也曾经讲过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哈，第一节最后的时候提到，这位君王，这位传道者，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在这里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哈，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当着所有犹太人的面，他说：“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王，啊，耶路撒冷的王哈。”而且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当中呢，提到有一个耶路撒冷的王叫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七章一节呢，圣经强调过，这个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神的祭司啊。他翻译出来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啊。所罗门呢也代表平安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撒冷耶路撒冷的王啊，他指的是基督，而且呢这个耶路撒冷本身是代表平安的意思啊。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呢，这个圣经说：“看呐，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也就是说，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位和平之王。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今天呢，从原文的角度啊，从整个啊圣经的重心来看《传道书》一章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传道书》它不是世俗小学，它也不是什么历史书，《传道书》更不是在讲什么。那个在世为人处事的道理，传道书第一大功用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你去看一章一节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耶稣，你就能够看到基督。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也说过，圣经当中所有的话，无论是摩西的书信，还是先知的书信，还是诗篇，还是箴言，还是传道书，以及后边的大小先知书，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讲基督。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他控告我们，他说我们这是灵异解经，其实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在传道书当中你看不见基督的话，你是一个属灵上的瞎子啊。我们来看第二点，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几个虚空啊？五个虚空，前面两个是互相论证啊，最后一个是作为总结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虚空中的虚空，你听好啊。那传道者说，虚空中的虚空，全部都是虚空，虚空中的虚空。哎，你看这句话的结构哈。首先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往前进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在各忙各事，但这时候有一位传道者，上帝的儿子呢，裂天而降，他向世人宣告。他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你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啊。后边那个中间的部分呢，原文的告诉我们，谁说的呢？是那一位传道者说的啊，再次强调他说的话，说虚空的虚空全部都是虚空啊。好，往下看这句话的结构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大家注意哈，这个原文和中文啊结构是不同的。原文这个传道者说啊，他是在中间的，但你看中文放在前的，我们是按原文这个顺序来讲啊。首先呢，这一节先说虚空的虚空啊，就是说呢，虚空的虚空，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联想到创世一章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怎么样，渊面黑暗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啊是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是渊面黑暗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被造物活在死因的幽谷，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指望。然后你看中间的话啊，那位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这里呢就大概相当于创世纪一章三节，圣经说神说怎么样，要有光，就有了光。也就说当一切虚空的时候，当一切没有指望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发出了上帝的言语啊，他发出了上帝的言语，他用他的话要来更新这一切。所以说呢，在起初的时候，上帝呢用他的道创造天地万物，在末后的时候 耶稣基督用他的话语要更新改变这个世界。而且呢再往后看哈，最后呢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大概相当于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四到五节啊，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啊，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听好哈。也就是说首先神指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虚空，指出了我们人生的虚空，指出了我们没有价值。另外这一节告诉我们，这句话来自于谁啊？传道者，来自于上帝的儿子。在最后的时候呢，他重点强调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也就是说除了这位传道者他所论述的啊真理，他所传讲的福音，其他一切的关于人生的描述啊关于这个世界的描述啊都是假的。只有这位传道者呢，他是真光，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其他所有的人间的宗教，人间的一切的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世界的学说都是假的。所以说这位传道者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此把世界的言语分成了真话和假话。而且呢大家注意哈，这里边一共有五个虚空，其中呢有两个是复数，有三个是单数啊，最后第五个呢是总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弟兄们？这个虚空呢它首先表示蒸汽啊，就是你比方说你烧开水冒出来那个蒸汽，还有表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也就是说这句话呢是对整个世界的否定，也是对世上所有罪人的否定，更是对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人生的否定。因为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被上帝咒诅，所以说呢上帝否定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当中，人间一切的虚浮，一切的虚假的幸福，一切的虚假的平安，顷刻间化为乌有，被打成原形。所以说你会发现从古到今世人所爱慕所追求的一切在上帝那里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不在耶稣基督里。人若想脱离这虚空的年日，你只有来到那位传道者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来到他的教会当中去聆听他的真道。好，我先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虚空这个词。弟兄姊妹啊，你可能想不到这个词它在圣经哪个地方出现过。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在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当和夏娃同房，首先生的那个孩子叫什么？该隐。后来生的那个叫什么？亚伯。虚空和那个就是说和那个创世纪四章一节那个亚伯在原文是一个字，你要知道哈，亚伯就是虚空的意思，你看到没有啊？啊，是虚空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者，我们是上帝的见证人，我们所传的就是这样的道。我们来看一章三节哈，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来看，我那个用比较符合原文的顺序再给大家重新翻译一下，大家听好。首先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什么好处呢？人所有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他持续的劳碌啊，大家注意哈，是这样一个意思。首先呢这一章三节开头就是一个质问，开头首先第一句话第一个词就是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上帝呢在传道书一章三节当中，他首先质问我们，也质问所有的人类，就是你们终其一生所有的追求，所有的忙碌，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究竟有什么益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要说上帝呢他唤醒我们，他启蒙我们，他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他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工作，思考我们所有的行动，他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碌有没有好处。这个好处是单数，有没有那种长远的好处，长远的益处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这个好处益处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它只出现在传道书啊，这个词只出现传道书哈。 也要说呢，上帝呢在为我们啊，我们也该思考，既然一切都是虚空，既然一切所有的都没有意义，我们的人生又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让我们思考有两种好处。一种呢是属世的好处，就是所有人在追求的，就是所有人为之忙碌的，就是所有人为之奋斗的，这种世上好处是虚空。但另外一点呢，上帝也在暗示我们，也在启蒙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好处，去寻求上帝眼中的好处，去寻求属天的好处啊。就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节所说的啊，保罗说，凡对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们再往下看哈，既然呢，圣经说人所有的劳碌啊，不是说人的某一方面的劳碌啊，不是说你某一方面的打算，不是说你某一方面的工作，而是说你这个人，你整个人生，你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劳碌都是虚空的啊。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劳碌是为了什么。接下来呢，圣经又强调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这个在日光之下劳碌啊，它原文用的是一个未完成时态，它表示这个人哈很有形象，他一生当中在持续的，在不断的，在无休止的劳碌啊，往上翻就这个意思。这就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在你日光之下的每一件工作，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你注意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词啊，传道书呢他反复用这个词，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呢他反复在提醒我们，你是活在日光之下还是活在日光之上。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接下来哈，这个从一章四节往后那几节你就开始注意了，诗人开始用这样啊诗的方式呢来讲日光之下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些日光之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它日光之上的含义。好，我们来看啊，一章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来看这句话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这个原文的这个一章四节的圣经当中呢，它很生动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形容这个一代一代，他不是在形容一个词，他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主动的啊走过来，然后又主动的走回去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好像呢他是一个仆人，有人在命令他这么做啊。我们往下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一代又来，一代又去，这个代，这个代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代。这个词呢，它一方面呢指一个世代，另一方面它重点强调的是活在这个世代的人。这个词它在旧约圣经当中多次出现啊，在创世纪六章九节说啊，这个挪亚在当时的那个世代是完全人啊。在创世纪十七章九节呢，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啊，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个诗篇九十篇当中呢，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诗篇一百三十五篇十三节呢，圣经说耶和华的名存记到万代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啊。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六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的。往下翻，也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每一个世代的人，他不断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又不断的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每一个世代都是如此。后半句说，地却怎么样永远长存。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理解这句话你要思考两点，什么的事情在历史当中反复的这样来回的发生，什么事情呢却一直存到永远。也就是说，世人的事情，世人的忙碌， 在每个世代当中人都活在日光之下，在每个世代当中人都靠着肉体活着，都为着肚腹活着，这样的人生没有意义，是虚空的。哈，这代过去下代又来，这代过去下代又来，人生在这个世代上就是这样不断的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强调有一片应许之地啊，这里说到哈，那个地永远长存。什么叫地永远长存呢？就是神的应许，就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永远长存。所以说呢，上帝引导我们从这种不断来不断逝去的这种世代当中呢脱离出来，去转向那些永远不会朽坏的事情，去转向那些上帝赐给我们永久的产业，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将来。这些经文呢，你可以怎么去解释呢？你可以从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去解释。那你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永存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是永存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永存的。所以说，求神救我们脱离这虚空的时代，进入耶稣基督的永生，将来能够进入上帝为我们永远预备的那永久的应许之地。一章五节哈，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日头啊，它出来，然后呢，这个日头呢，它又落下去，它急切的回归到它升起的那个地方。你看到这个一章五节哈，它用的也是一个啊比较拟人的这样一种用法哈。它好像不是说一个没有生命的太阳，它好像在说什么一个人啊，他急匆匆的，然后好像接到什么命令，然后早上起来就出来了，然后到晚上就怎么样，急匆匆的接到命令又回去了。你看第四节也是这样的，第五节也是这样，都是这样拟人的这样一种用法。我们来看哈，说这个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然后它急切的要回到它升起的地方。我们往下放。这有个词叫急切的回去啊，好像有王哈，有主人在急促的啊去催他。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啊，太阳在上帝的手中啊，他出来也好，他回归也好，他都要听从上帝的命令。在诗篇十九篇啊第四节和第五节也说过，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它的属灵的含义哈。弟兄姊妹，这一节和上面那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日出日落的这种不断的反复呢，和上文当中的那个世代啊不断的来不断的去，是不是形成那个交相呼应啊？是的。要说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世代会不断的过去，在这里讲到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啊，它在反复，然后它也在不断的过去。所以说呢，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和五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们再看一章六节哈，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好，这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它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往南刮啊，又转向北，风旋转又旋转的刮，风返回自己绕行的路线上。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强调啊，这个风啊，它一会儿往南刮，一会儿往北刮，然后还怎么刮？旋转的刮，最后刮完之后又怎么样？又回去了，啊，往下看啊，又回去了。他提到这个风的这种啊不可掌握，但是呢，他最后谈到呢风也要回归，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句话你需要注意哈。希伯来文当中这个风啊，也可以翻译成风，也可以翻译成灵，你要注意哈，在圣经的这个文化当中，在圣经的这个观点当中啊。很多时候用风来比喻灵啊，它实际上是原文是一个词。也就是说这里大概基本上相当于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耶稣所说的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看到没有哈？传道书啊，他经常强调人是虚空的，人要捕风啊，就人要抓住风哈啊，就是说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实际上他在讲圣灵的工作。大家注意哈，因为这里讲风一会儿像这刮，一会儿像那刮啊，然后一会儿绕着刮，是不是自己随便刮？不是。风刮乃是圣灵自己的意思，乃是神的意思，乃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而且呢，这个每次刮完之后呢，又绕回来，然后返回到他起初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结合上面的几节经文谈到每个世代啊，每天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圣灵，他在每个世代，在每片土地上，在每一天，神的灵都在世上有要做工作，在教会当中做工作。我们来看一章七节哈，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好，我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所有的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他们仍归回何处。这个一章七节，圣经它提醒我们注意两点，就是说江河里面流的都是水，所有的江河呢都有很多的水，所有这些水要汇集到哪儿？要汇聚到海里边。但是有一点非常奇妙，就是说这些水啊，当它回到海里边，虽然这水很多，但是海会不会涨起来？不会啊。人也不知道这水上哪去了，但是传道是说这些水啊，最终又回去了。又回到江河啊流出来的地方。好，往下翻。在这里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要去这么看。这里他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用这个江河的水流到海里啊，再从海里回归到本处，他实际上在指这一切的工作完成之后要回归。大家听好了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诗人告诉我们，他在日光之下看到了这些工作，什么工作呢？这个世代啊，一代一代的过去，一代一代的过来，然后地却永远长存。他还看到什么工作呢？他还看到哈，就是说，除了那个世代之外，他还提到，就是说，哦对，这个风啊来回刮啊，最后就回到原来的地方。还有太阳是吧？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最后呢回到原来的地方。这里也说过，这个海啊水啊都聚到海里之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也就是说世人看到这日光之下这些超自然的工作，他就是说在人看来没法解释这些工作哈，这些都不是人做的啊，这几节讲的经文都是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但是世人最后他总是强调一点，这一切的工作它的源头呢到哪里，他要回归一个源头，他要回归一个本位。也就是说世人在暗示我们，这些在日光之下的现象背后是那位在日光之上的上帝他所做的工作。在这个罗马书当中呢啊，在这个我也忘是罗马书是哥罗西书了，在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啊。在哥罗前书八章六节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说你看到哈，这几节经文你注意到没有，他总是强调这个外在看是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反复，不断的重复，但他最后总有回归的那一天，他最后都要回到哪里去呢？都要回归到那一位造物主那里，都要回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里，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耶稣那里造成的，所有一切都是借着耶稣的能力才得以运行的。好，我们看一章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好，我给大家再念一下哈。其实这句话你可以这么翻译哈，大家听好，一切的话语令人厌烦，人不能讲论，眼看一直不能满足，耳听 一直不能冲突。为什么这么说哈？这个万事令人厌烦，这个万事也可以翻译成话语，就是说很多的话啊，当然这是人的话哈，跟神的话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啊，你看前边那些就是说上帝做的工作哈啊，又是谈到日出啊，又是谈到江河啊，又是谈到这个风在来回的刮，这一切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人他想用自己的言语来解释这一切啊。今天有很多研究这些事情的，但是解释来解释去呢，让人听得厌烦，因为都是些陈词滥调，都大概讲的都是些啊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且呢，人不能讲，为什么意思？就是人不能讲明白。人凭着自己能不能把上帝的工作讲明白了？他不能讲明白。而且呢，下面说了，用眼睛看能不能看懂啊？看不懂啊！你就长了一双眼，你就整天对着风看，对着太阳看，你也看不懂这背后属灵的含义。你用耳朵听，听人给你解释这些东西，你也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这世上世人的言语，这些世俗教学令人厌烦，让人的眼目和人的耳朵都不能得到满足。这一句很有意思啊，这里这个话它就万事，或者说很多的话，它用的是复数。而且呢，这个令人厌烦也是复数啊，这个讲论主要指的是讲不明白的意思。所以说呢，上面几节经文啊所描写的那些事儿啊，是世人看不懂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道，也不来教会听道，而且他们没有圣灵，他只能用日光之下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最后呢，他什么也解释不明白，这些言语呢令人厌烦。这些圣经它对应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啊，那你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这个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远离世俗小学，然后呢，来到教会去聚会听道。一章九节哈，我们来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好，大家注意哈。这里这个翻译啊，跟原文是有很大出入的，我给大家重新念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你听好，我从原文翻译的哈。原文开头是用问句开头的哈，大家听好，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已经有的事情，它使它持续的有？为什么已经做过的事情，它继续持续的做？并不存在任何新的事情在日光之下。弟兄姊妹，你看出原文与中文的不同没有？首先，原文开头是以什么开头啊？以问句开头，而且原文有两个字它没翻译哈，有两个它，用的是单数啊。当我这么念的时候，你就能很快明白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首先发问我们啊，为什么这件事会反复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在历史当中反复出现？背后原因只有一个。有一位他在做这些事情，就是那个他，那个他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也就是说呢，在这里的时候，这些圣经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上帝他究竟一直在做什么？上帝他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反复记载什么？上帝的工作在世界上是什么？啊，我们来看哈，我再次给你讲这哈。这里啊，重点他在讲上帝的工作啊，你会发现哈，他在讲上帝的工作，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些工作呢，上帝已经做过了，但是他在持续的做，在不断的做；有些事情呢，他已让这事情有了，但是他还会让他再有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呢，最后说，在日光之下不存在任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呢，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啊，我也做事。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到现在一直到将来，我们的上帝一直不睡觉，他一直在做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往下看哈，一章十节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我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么说的，有一件事人说，看呐，这是新的啊，这是人说的哈，人他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其实早已有了。听懂没哈，你要听好，这里讲什么意思。 这里啊其实不是在讲属世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给你这么我这么个打个比方你能听明白。我问一下，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有什么飞机大炮啊这个高科技之类的吗？没有。你能不能用它来解释世界上的事情？那是不能的。啊，你要这样的话有人就站起来反驳了，你说的不对呀、啊、那我现在有汽车啊有飞机，你能说啊这些事情在早期就能有了吗？不对的。弟兄姊妹，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些在讲什么意思哈。他其实这里是在指，无论是就是说第九节当中讲的那些反复的事情，包括这一节讲的那些啊新的事情，他其实在讲旧约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啊，在旧约圣经当中什么事情是反复出现的？你去看摩西五经的话，你再去看这个旧约圣经那些历史书，你会注意到一点，像献祭啊，对吧，像每年的这个逾越节啊，像礼仪啊，像这些以色列里边这关乎宗教信仰的事情，是不是记载过一遍之后就不再记载了？不是，反复的在讲。有的人他就看到旧约圣经，他说哎怎么全是献祭啊，全是这些宗教礼仪啊，那是因为你看不懂，那些都是在反复出现的。你看看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他对他的子民在历史历代他反复强调这事情，你必须要献祭，你必须要为自己赎罪，你必须要献上这个献上那个，然后你每年要过什么节，要吃什么东西，你不能吃什么东西，在反复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无新事，指的是这些旧约的这些礼仪这些宗教信仰的事情，它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只是在反复的出现。来往上翻，但是另外一件哈，你看他说哪知在我们的时代早就有了，也要说整个以色列人他就活到今天，他人生当中哈，他在信耶稣之前他还在不断的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听好哈，后边提到什么叫新事，有什么的新事是没有出现过的。在以赛亚书哈，大家注意48章6节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白，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前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如果你再不明白的话啊，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13章那么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看了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全是献祭，全是节期，没有新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新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这是从创立世界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圣经反复强调日光之下无新事，他实际上在讲整个旧约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他是在隐藏起来，在预表耶稣。但是当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从创立世界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的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他将来再来，这个完完全全是上帝亲自做的一件新事，这个是任何时代都没有的。我们再来看下边是那个1章11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啊。这句话我念一下啊，先前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也不纪念啊，就是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将来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的讲的这个先前的世代，已过的世代指什么，将来的世代指什么，你要听好。这里其实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耶稣跟旧约这些献祭啊礼仪啊节期之间的关系。格罗西书2章16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你看到没有啊，圣经说这些旧约当中的献祭，这些旧约当中的节期啊，都是什么，都是影，都是预表，但是谁是实体啊，基督是实体啊。你看哥罗西书2章18节也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赏赐，这等人拘你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他们供奉的是 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你看到没有啊？犹太教呢，就是说格罗西书二章十八节所批判的，他们到现在还献祭，到现在还供奉着那些圣殿里的那些就是献祭用的东西。上帝说这是为什么是愚蠢呢？因为他们逮着那个影子不放，却不要啊这一切背后所预表的实体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呢九章二十四节说过，这个地上的圣所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像啊，而且呢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并不是本物的真相，因为你每年献的祭物都不能让你得以完全。你看到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往下翻，你要注意在这里你好理解这个经文了。再往上翻一点，为什么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界无人纪念，就是说那些旧约的事情，那些旧约的预表，那些献祭，那些节期有一天都会过去。因为谁来了？因为耶稣来了，因为真正的上帝之子来了，因为献祭背后所要预表所要来表达的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所以说那些献祭还需不需要？不需要。好，我上翻。所以说呢在愿福音当中呢这句话很好，叫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使徒约翰也是这么说的，使徒约翰所代表的就是旧约，所代表的就是旧约的律法，所代表的就是旧约那些献祭那些条例。但是约翰说我和这些条例都要衰败，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必然兴旺。好，往下看，传道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好，这句话对应的是传道书一章的第几节？第一节啊。那也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有时候再次呢在这里的时候，其实这些经文呢是预表耶稣的，他虽然在那个时代只所罗门，但是那只是影哈，那个必然过去，本质上的实体和他真正的要指向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呢这一次再次强调，这一位圣经的作者，真正的作者，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传道者，他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在约翰一章四十九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五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在约翰福音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这位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是真正的以色列王。世界上就是说以色列过去那些什么大卫王啊所罗门王，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影，那都是说这位要来基督的预表，但是那些都要过去，唯有基督是永存的。而这里提到耶路撒冷的网上，耶路撒冷就是和平的意思啊。我们看十三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痛苦。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里这个中文啊，它少翻译了啊一个词，我给大家补上啊，原文是这么说的。我用智慧专心寻求考察天底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什么事呢？就是人的工作是祸患，上帝使人在劳碌中受苦啊。你要注意哈，原文是这个意思啊，我再念一遍哈，人的工作是祸患，上帝使人在劳碌中受苦。也就说中文差一个什么字哈，就是传道书反复所说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什么祸患啊，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这个词他给忘了，他没给翻译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这个词呢他强调人的工作是什么。好，我们往下看。首先呢，传道者哈，他不断的啊寻求寻索求问，然后又不断的寻找搜索查看，靠着谁啊？靠着那一位智慧。也就是说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在世对真理对信仰一个态度，就是不断的求问上帝，不断的寻求上帝。在哪里寻求啊？在他的话语当中去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搜寻，不断的聚会听到，然后靠着谁呢？倚靠耶稣基督，倚靠上帝的那一位智慧。而接下来说呢，在天底下的事情是什么呢？天底下在日光之下事情告诉我们，人的工作是极重的祸患啊。这个词中文没有啊，就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人的这个工作啊，其实不是对人的祝福，是对人的一个惩罚和灾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个经文读过好几遍了。人的工作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创纪三章十节到十八节、十九节说过，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啊，受了咒诅啊，他必须汗流满面才得什么？才得糊口。这是我们现在啊，在世上这些工作、这些养家糊口工作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而是来自于什么？上帝的咒诅。这个工作对人的祸患啊，这个工作是上帝对人的惩罚，他如何对人家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把继续往上翻一下，翻到刚才我翻译那个地方，我再念一下。人的工作是祸患，上帝使人在劳碌中怎么样受苦？哎，这是啊，往下翻一下，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受苦啊也表示降卑的意思啊。上帝呢，通过把人放到这种咒诅当中，放到这种劳苦当中，让人受苦。为什么让人受苦呢？在传道书呢，三章九节啊到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看到也是这个意思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考。神呢，人犯罪之后呢，上帝给人应得的惩罚，咒诅你，让你劳苦，让你劳碌。但是神的目的是让人最终受苦吗？不是的。神让你在受，通过受苦啊，让你谦卑下来，通过世上的痛苦让你回转，让你去思考永世的事情，让你通过这种日光之下的苦难来去思考日光之上的事情，使人转向福音，转向教会，转向永生。我们看十四节哈，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这里呢，你可以发现哈，世人啊，他再次强调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就是说呢，刚才讲到劳碌啊，再次讲到是日光之下的劳碌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啊，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从土出的，你本身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这里，这个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词在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出现过啊，在二章十七节也有啊，在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和传道书四章四节都有啊，都谈到这个，就是说，日光之下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你去看传道书的其他章节，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前后联系在一块儿。有时候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哈，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来教会受洗，你不来教会听道，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他做事背后的含义啊！你也永远无法明白你在上世界上受苦经历患难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说呢，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不活在日光之上的信仰，日光之上的信仰当中呢，你的一切的苦都是徒然的，都是白受的，没有任何的含义。一章十五节哈，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也是指的日光之下，说日光之下那些弯曲的永远不能变成什么正直，那些缺少的永远不能补足。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在基督里，它不在日光之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里你可以去联想到新约哈。在新约的时候哈，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说啊，他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一切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岗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怎么样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变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要说弟兄姊妹，这个弯曲变正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弯曲代表着没有信仰的人，诡诈的人啊。正直是什么？已经信了的人，坦坦荡荡在上帝面前活着的人。但如果他不信上帝的道，他不来到教会，他能从弯曲变为正直呢？ 是不能的。虽然说这里这个完全变为正直，指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有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而且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呢，他真的做到了啊，使弯曲变为正直。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上，有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妇人，他的腰一直弯着，但是耶稣释放他的时候，他的怎么样，他就立刻直起来了。这里呢，也表示什么呢？这个弯曲变成正直啊，也代表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我们身上撤去魔鬼一切对我们的捆绑，使我们能够挺直腰板，在神面前坦坦荡荡的坐着啊。那往下看，这个后面说这个缺乏的、缺少的，没有办法满足和补足。这里告诉我们哈，在日光之下啊，人不活在基督里的时候，人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时候，人生的虚空、人生的亏欠、人里面一切的不满足，都永远没有办法补足。但是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丰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怎么样，可以成为富足。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补足我们一切属灵层面的亏欠和不足，让我们在神里面有满足喜乐的人生。好，我们来看16节哈，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好，我来看哈，在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哈，我心里议论，看呐，我大大增添智慧，胜过我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任何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大家往下看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从29节哈，你去看到这个后边的这个34节，你能看到哈，圣经说上帝赐给所罗门那个智慧啊，极其的宽广啊，超过这个东方啊和这个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啊，还提到他啊做箴言3000句啊，诗歌1005首，然后呢还说他不光能作诗作箴言，他还能讲论这个草木啊。包括这个黎巴嫩香柏树，包括这个墙上长的牛膝草啊，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啊，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这里需要注意哈，所罗门他是不是做了很多的箴言和诗啊？是不是每一首都收到圣经里边了？不是的啊，关于跟基督有关系的，关就是说属灵的收到圣经里边，其他的一些关于科学的、关于世上的一些事情，那个没有收在圣经里边，也就是说那个我们不会去查考。也就是说，神赐给所罗门啊，有属天的智慧，也有地上的智慧啊，他确实是很有智慧啊。你看那些关于什么草木的、飞虫的都有。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你往下看，我跟你说，往下看。17节哈，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不奉啊。在这里哈，圣经说啊，所罗门不单专心的去寻求智慧啊，他还去考察一些这个狂妄人啊和愚昧人的事情。他说这也是什么？这是不奉啊。他说这些没有意义哈。你看到啊，所罗门他研究的东西非常多哈啊，因为他聪明比较多。接下来看1章18节哈，这一节啊是啊。这个创造书1章最后一节，他说的实际上不好理解，你听好了哈，因为多有智慧就怎么样，都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看好了没哈？人希不希望自己有智慧啊？希望。我跟你说，人不但希望自己有属天的智慧啊，很多基督徒他希望啊自己属地的智慧啊也很多啊，最后啊两头都行啊，黑白两道通吃。但是传道书1章18节啊，确实这么说的，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首先弟兄姊妹哈，你要从这个层面理解，为什么说多有智慧，为什么说加增知识，也就是说在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事情当中，你要明白哈，有一些是属灵的， 有一些是属天的，是你得救必须的一些知识和智慧，这个是正正好好的。但是在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智慧和知识呢？有的，你听到没有哈？多有智慧，是不是在那个本来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时候又加了一些，后边还有什么加增知识？我刚才讲过哈，所罗门呢，他做了很多的箴言，做了很多的诗篇，是不是全都收到圣经当中了？没有。我问一下，收到圣经当中的是什么？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知识。但剩下那些是不是智慧和知识呢？也是知识，但是什么？属世的和世俗的。你比方说这个科学方面的啊，这个他刚才不讲了吗？有关于很多方面的知识，所罗门研究的东西很广哈。所以说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人呢，除了上帝赐给你的这个有一时就当知足，除了上帝赐给你在教会里面聚会听到这知识，如果你过多的啊，就是说寻求啊，追求一些世俗层面的知识啊和世俗层面的智慧呢，你最终有一个结果是你想象不到的，就说你不会因为这些额外的知识和智慧增添，使你的人生更丰富，使你的人生更快乐，相反，你的愁烦会加增。你要知道哈，因为你涉及的东西多，你的精力也多，你占据你人生的空间也多，你劳累的也多，你的人生空虚也多。你看所罗门在箴言书最后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累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一方面警戒我们，除了聚会听到的这样的生活啊，除了就是说你去查考圣经，其他的那些属世的智慧和知识你够你吃喝就行，你不要过度的哈，知透你的人生去支取那些属灵之外知识以外的事。我不是说你不学习，我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这些啊，你会发现啊，就我们这两天啊，这整个中国面临一个事情，就是这小孩的高考。我跟你说，这个不光是高考啊，这个初中考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于这些啊在少年的孩子来说，对他们来说是极重的负担。要说他们呢，原本在人生当中应该有更多的快乐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享受，却因为这些额外的知识、这些额外的智慧，然后使他们没有任何的快乐的空间。其根源在于，这里的人是不信耶稣的，这里的人是不敬畏上帝的，这里的人他是不来聚会的，所以说他的愁苦必然加重。整个世界都在追求知识，整个世界都在追求智慧。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智慧是没有基督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是日光之下的智慧。而且另外呢，这里这些圣经呢，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他可以懂很多，但是如果他懂的不是关于基督的信息，不是关于永生的信息，不是关于因信称义的信息，他所懂的一切只能够让人愁烦，只能够让人忧愁。因为在基督之外，所有的都是虚空啊！往上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一切的话都是所罗门写的啊，《传道书》所有的话都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人。所罗门，你会发现他享受了世上所有人所做梦也都想享受的一切事情啊。所罗门呢，他的嫔妃很多，他给自己建造的宫殿非常的宽广，他拥有很多的钱，而且他有很大的智慧和知识，他在外邦当中他的名声也广传。但是有一点你会发现，正是因为他懂得太多啊，正是因为他这些产业铺的太多，他娶的这些媳妇太多，所以说你看的话，所罗门的晚年并不好。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哈，他离开了上帝，他离开了基督，他离开了耶和华。圣经说哈，他转去敬拜那些外邦的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没有哈，你很难想象一个亲自见到上帝的人，你很难想象一个上帝在梦中亲自启示他，又赐他如此大的这个无论是属灵的福分还是属地福分的这样一个人，他最终他晚年离弃了上帝。因为很多时候他的目光转向了日光之下， 他转向了那些属世的智慧，属世的聪明。但是感谢主，所罗门最终有没有悔改？悔改，要不然传道书就不可能，要不然他不会写传道书。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我们的上帝很奇妙，他让一个有史以来最有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最富有的人啊，娶的这个妻子老婆最多的人，让他来写传道书，让他最后写下一句，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今天让我们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家觉得你在世上没有什么本事啊，你说这话我们不信。但是所罗门呢，他作为一个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王，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王，我有史以来名声最广的一个王，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回顾自己这些智慧和聪明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在基督之外，你加增的越多越是加增愁苦，人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安慰，人在基督之外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第一章哈，他以这样一个王的视角，以这样一个传道者的视角，以所罗门王的一生作为一个回顾，他劝勉我们回到日光之下，回到基督里，来到教会当中去追求属天的智慧。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呢传道书第一章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恩待我们。